大家好，欢迎来到台湾判决的故事，我是主持人 Max。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听众投稿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小廖呢，他就主张呢，他是在他念国中的时候，他们的老师小林老师呢，他本来是呢每次段考都会调整全班同学的教室座位但是只有他从这个104年12月到105年的6月的这段时间呢，他都是坐在紧邻讲桌右侧的座位，然后没有换位置。那小廖说他还有他的就是家长曾经有数次跟这个老师呢说要换座位但是这个老师都不换。那小廖就主张说这个座位啊，他很靠近讲桌啊，接近黑板啊，所以他其实看不到完整的黑板内容。然后呢因为这个位置啊其实就是座位不太好啦，其他同学要进出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会影响到他的学习权受教育权。而且呢他说这个座位通常是安排给上课吵闹的违反秩序的同学，所以是一个特殊座位。那他长期坐在这个座位就是无法跟同学有正常的互动啦会有被排挤跟霸凌的状况。那此外就是在105年6月之间呢这个老师有约谈小廖还有跟他比较处不好的班上同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廖就主张说老师有纵容这个其他同学对他做霸凌的动作让这个他感到是非常的不舒服。那最后就导致他这个白血病复发被迫要去接受骨髓的移植手术。那之后因为急性身心心身症发作无法言语还有意识障碍然后住院治疗等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呢这件事请求国家赔偿，所以他其实不是直接跟这个老师做请求，他是跟学校做请求。总共是请求50万元的损害赔偿。好，那学校的部分他是说这个小廖他其实是有高度的近视，所以才会被安排在这个讲座旁边是离黑板比较近的位置。小廖呢虽然有跟老师去提出换座位的需求但是因为他有当时就有急性淋巴性的白血病，所以他曾经有申请在家教育有通过，所以他并不是他实际上大概是每天去半天所以他每天都只会去上半天课这样子的状况那如果其他课程会有一些分组教学的需求的话，那会造成其他同学可能不方便，所以就还是把他安排在这个座位。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就是否认了在这个六月跟同学这个会谈的这一次说有纵容其他同学对小廖做霸凌这样子的事情。好，那这个是校方主要的答辩。那在一审的时候一审法院的部分这是在简易庭，那法院就认为说关于这个座位的安排这个我们教室里面之所以第一排座位跟讲台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呢本来就是要确保说学生可以阅览黑板抄写的内容但是这个座位距离黑板很近所以确实有可能是会影响到他的学习效率，而且这个他没有更换座位的时间长达十个月，确实是可能会影响到学习的。那此外就是在104年12月的时候老师确实有跟家长去告知说小廖他有视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小廖呢在105年1月就已经购买眼镜啦所以法院就认为说这个视力的问题确实应该已经因为佩戴眼镜获得改善了此外这个班上的座位其实也本来就不是依照视力来安排的啦，所以你说因为他视力不好所以安排在这个座位这个一审的法院认为这不是正当的理由。那此外就是说关于到校时间不固定这个部分这个一审的法院一样是认为说你因为其他班级其他地方都还有座位啦，那如果有同学请假其实你们还是可以进行分组讨论，其实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也不是理由。 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就认为说老师这个有快一年的时间哦，让他都坐在这个座位确实有不当，那所以这个部分认为有过失不法侵害小廖的权利。那他审酌了双方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等各种状况，那就准许认为在这个精神慰抚金六万元是有理由的。那此外呢，在105年6月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因为有其实有录音，然后也有做成译文，那一审法院呢，他就有听完啊，他就说从上下文来看啊，这个小林老师他是透过约谈的方式积极去介入小廖跟同学之间去进行辅导啊，并没有无视说小廖跟同学互动不佳的这个状况。所以从这个译文的内容啊，是没有办法看出说有处在霸凌的状况哦，所以呢既然没有办法认为说有就小廖有被霸凌这件事情，然后也没有办法看出老师有纵容霸凌这个发生的状况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认定这件事情属实，所以后面的这个白血病复发等等这些状况哦，这个一审法院就认为没有理由。所以最后一审法院是认为这个小廖的请求50万元嘛认为其中的6万元是有理由的。那后来案件呢就上诉到二审了。那二审的部分双方的主要主张其实跟一审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二审有做一些事实上的调查，然后有做一些比较厘清的动作。包括他们有去传了一个证人，就应该是同班的同学。这个证人呢就是有去证明说这个学生他并不是每个人在每次段考都有更换座位，也不是自己想换就随时可以换，那这个是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身心状况等等的来进行来换，所以也没有所谓的惩罚性质或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有问说这个证人你会觉得坐在这个位置就是比较不好的学生吗其实证人也是说不会啦。好，那再来就是关于视力这个部分，一审的法院是说你有配眼镜，那这个就看起来视力应该就已经得到克服了。那但是在二审的部分他就列出一些数据说这个小廖呢在105年3月的时候两眼的裸视是 0.4-0.1， 矫正之后是 2.0-0.3， 那所以 有一眼其实还是蛮弱的，而且视差蛮大的。那在10月的时候两眼的裸视是 0.2-0.1，矫正之后是 0.6-0.1 所以从这个数据看来，你直接说因为配了眼镜所以就已经改善，恐怕是不能成立的。好，那所以呢这个二审的法院他就认为说老师呢他基于这个你有视力上的问题，他把你安排在这个座位是有道理的应该说至少是没有故意或过失去侵害到你的权利，好，应该这样讲。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牵涉到我们所谓105年6月的这一次的讨论啊。那在这一次的讨论当中其实就是二审法院呢他有去看了一些，就是本届应该是有去做申诉啦，就是学生有做对老师做申诉，那有一个调查报告。那在这个调查报告的脉络之下，他们有二审法院也有访问证人，所以他就得知了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就是包括说其实小廖他呢是会回头去跟同班同学去看同班同学，那这个同班同学呢他就会说跨三小看到你的脸就想吐恼羞哥之类的动作，所以双方有一些冲突。那有一些冲突之后就是这个小廖在过程当中他就有去提说想要跟这个同学换座位，让他知道说他坐前面的感受。那所以从二审法院的立场来说，就是那你说你是因为视力好了所以你不想要继续坐在这，或是其他理由，其实都不是你真正理由啦。你真正理由其实你跟同学处得不好，那这是你后面这个需求的真正的成因，这样子。那所以你前面讲的那些我们就不采。好，那我们再回到说他跟同学处得不好，然后有这些对话，这些对话的状况，这个就是有跟老师讲嘛，有跟老师反映。那老师呢，他就是 找了两边来，然后去了解这个状况。那在这个判决里面，其实都有很详尽的去摘录说双方的一些陈述了哈。我们在这边就不特别去讲这样子。那简单来说，就是从译文里面，二审的法院认为说，老师他是没有去助长霸凌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最后呢，也是认为说，这边就是跟一审法院一样，认为说，老师他在这个沟通协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去帮助或者是助长或者是纵容霸凌的行为，所以在这个部分是没有故意或过失的。那因此啊，到了二审的时候呢，他就是把小廖的50万元的损害赔偿的请求全部都驳回了。好，那我们今天参考的判决是台湾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国检上字第二号的民事判决。然后这一件的话，当事人他们有申请释宪，但是被程序上的不受理。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虽然这个故事是有稍微提到校园霸凌没有错，但是它其实主要的主轴呢，是因为这是国家赔偿的案件，所以它主要的主轴还是放在老师有没有故意或过失这件事情。那关于这个校园霸凌，我们如果碰到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另外找一个适合的题材我们来进行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每周一会更新，欢迎大家有意见可以回馈给我们，或是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想听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判决里的故事。我们下周再会。